下面是焦点新闻。美东时间礼拜四，拜登总统宣布夏威夷州木伊岛爆发的山林野火是一次重大灾难，他以下令为重灾区，释出联邦资金以补足该州和地方对野火灾区的重建工作，同时亦为落难者以及当地严重灾情致上最深的哀悼之意。由于受到干燥天气和强风的影响，位于夏威夷州的木伊岛八号发生大规模山林野火，令到多处蔓延成灾，最少已烧了几百间住宅和商铺，连具有历史意义的小镇拉可纳亦几乎付诸一炬。而截至礼拜四下午，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53人。夏威夷州长葛林表示，预计火灾死亡人数仲会好明显咁增加。州长葛林估计，当地会有超过1700栋建筑物被毁。仲指随住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死亡人数甚至可能会超过该州到而家为止最严重的灾难，亦即是当地在1960年曾发生61人死亡的海啸。另外，夏威夷州运输局官员史提芬表示，过去几日以来已有10000多名游客由木伊岛撤离，目前机场仍全面运作，航空公司亦为了协助旅客离开木伊岛，同时调减票价，还提供取消机票免责服务。官员表示，木伊岛已有成千上万居民流离失所，复原之路仲是很漫长。州副州长鲁克说，我们有必要想出一个办法，在未来几年内帮助很多人，而重建当地会费时好几年时间。伊朗国营媒体礼拜四报道，依照同美国的换囚协议，伊朗已经将5名美国囚犯转移出首都德克兰的伊文监狱。官方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基于这项协议，在美国的伊朗籍囚犯会同5名在伊朗的美国籍囚犯进行交换。美国消息人士早前说，包括51岁商人纳马济、58岁商人沙吉以及67岁环保人士塔克巴兹等美籍囚犯，还有未公布身份的第4名美国人，由伊文监狱送去某处住宅。消息人士说，这个案讨论到的第5名美国人几个礼拜前已改为居家软禁，不过身份没有对外公开。这些被关押的美国人都是伊朗裔，但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据伊朗通讯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换囚会等到释出资金都存入伊朗请求的账户之后才进行。同美国的协议包括释出伊朗在韩国被冻结的60亿美元，以及在伊朗黑贸易银行内的大量伊朗资金。同时，欧洲一家银行亦已展开释出伊朗资金的程序。对于换囚行动出现的进展，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礼拜四说，虽然这个是令人振奋的一步，这些美国公民由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拘留，而在他们全部回到美国之前，我们不会停止脚步。礼拜四，美国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办公室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要求法官快速审理对川普的刑事起诉，还建议由明年1月2号开始审讯。史密斯办公室表示，准备在8月尾之前将他打算在审讯中使用的大部分证据移交给川普，这个过程被称为证据开示。负责选举案的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法官塔尼亚·查特堪定在今个礼拜五举行听证会，以讨论川普和他辩护团队如何处理这些证据。检察官表示，选举案涉及的机密信息量比例极少，还要求查特堪原定在8月28号举行的听证会上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法官同意检察官的建议，在1月审理这个案件，川普会在明年上半年分别在3个地方接受不同的刑事诉讼案判决。另一方面，礼拜四当日在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鲁阿尔托里亚当斯美国高级法院的传讯中，川普本人并没有出席。同样面临指控的川普总统助手华尔廷洛塔就亲自到庭，同样表示不认罪，还通过他律师伍德沃德表示， 他打算利用第五修正案赋予他的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在该案的最新进展中，川普的律师要求法官批准前总统重新建设一个在他任职期间存在屋企的敏感信息设施，这样他们就可以与川普讨论案件中涉及的机密信息，而无需前往政府设立的敏感信息设施，同时亦可以确保川普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但检察官就反对这样的安排。拜登总统礼拜四在墨西哥州贝伦的一间工厂发表演讲，宣传他的经济愿景和投资美国议程，在削减通货膨胀法案和晶片与科学法案签署一周年之际，拜登说他的政策正在给全美带来制造业繁荣。拜登总统在新墨西哥州阿科萨风塔制造厂发表演讲时说，他的政府正对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代替能源进行历史性投资。他说企业正重新蓬勃发展，虽然拜登总统继续推动他的倡议，但一项新的民意调查亦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他的气候政策漠不关心。拜登总统对新墨西哥州的访问是他西南三州之行的一部分，目的是宣传他政府有关经济和气候的倡议。礼拜二，拜登总统参加了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举行的竞选招待会，发表大约15分钟的讲话，宣传他在立法方面取得胜利，包括基础设施法、削减通货膨胀法案和为生产半导体制定有益激励措施和科学法案，亦即是晶片和科学法案。拜登总统还赞自己的外交政策，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令整个北约和欧盟稳定团结在一起。他还讲到自己决定参加2024年大选的原因。拜登总统今个礼拜访问美国西南部各州的第一站是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他在那里宣布在大峡谷国家公园周围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纪念园区，这个会保护大约100万英亩的土地，还限制油矿开采。这个是拜登总统新起的第五个国家纪念园区。总统继续去到犹他州盐湖城，就承诺解决全面有毒物质法案，通过一年发表讲话。根据白宫的讲法，这项措施是30几年来是为受有毒物影响的退伍军人和幸存者提供福利和服务方面迈出最重大的一步。美国总统拜登9号签署一项备受外界关注的行政命令，内容包括禁止美国投资人工智能在内的敏感科技产业后，紧接着美国国防部10号就宣布成立名为利马的 AI 工作小组。未来利马工作组将由首席数字人工智能办公室领导，评估、同步和利用整个国防部生成式 AI 能力，确保美国国防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可以保持在尖端技术的领先地位。对此，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接受希望之声电台访问时讲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虽然在度融冰，但由拜登总统一直到耶伦、布林肯几位官员的讲话都多次强调，美中之间没有存在冲突，但是竞争的趋势仍然和以前一样，只是美方嘴巴放得比较远，但还是有一些坚持，主要就是这种高科技，尤其是半导体的事。邱思怡进一步讲到，原因很简单，因为耶伦说将这种高价的半导体卖给中共，那中共要来做什么事呢？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发展极音速的飞弹对付美国，第二件事就是去发展监控批评中共的意见人士的监视器，或者 AI 人面辨识的技术。 现在中共他用各种各样不肖的手段想去和美国竞争，所以美国禁止中共晶片的力度会越来越强。事实上大概前几日，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前董事长他亦在一场演讲就提到，美国如果要落什么供应链断链的命令的话，习近平真是一点办法都没了，他完全没办法做任何的抵抗。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有很多牌在手上，他怎样用，他用几张，力度几强，有没有必要，到什么程度，用的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大部分还是会跟台湾有关系，因为中共会乱台湾的局势，台湾这种慢慢好像向独立自主这个方向改变的当中，他们会崩溃，习近平会崩溃，共产党会崩溃。不过就算拜登祭出禁止投资中企的行政命令，但是最近还是传出中国科技龙头正大量订购美国英伟达的晶片，是不是代表美国的投资中企禁止令无效呢？邱思仪认为，美国虽然是自由买卖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仍然可以在核心的关键技术上去做限制，任何民主国家包括台湾，哪怕是德国亦是一样，因为所谓的机密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机密，另一种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军事机密、国防机密。邱思仪说，所谓的军事机密、所谓的国防机密，这个机密就不是开玩笑，不是说你公司你要不要申请法令的禁令下来，某些部分基本上它就是没办法去买。但是生意人他就是要赚钱嘛，所以他如果说这一块他没有办法卖，他可能会转个弯去卖给中共，所以这个就是执行上的问题。尤其现在中共要和美国竞争的这个趋势，这个这么明显的情况之下，那我相信美国的执行面也不会松了。邱思仪认为，美国过去时时就有这一种国安和市场自由、国安和言论自由、国安和弱势群族这种保障之间的折衷谈判，所以他相信对于怎样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保有自由市场机制的一个精神，美国是很有经验的，亦一定可以处理好这个老问题。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